中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奇妙爱我怎能再倾听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献全身并全心为于你。哦恩主，哦恩主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奇妙爱我怎能再倾听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献全身并全心归于你。我们一起来说阿门。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吗？平安挥挥手，请放下。喜乐吗？喜乐的挥挥手。你们感谢主。国庆节快乐。你说那不是我们，我是中国的公民。我们有多少美国公民举手？哇，我们差不多有一半了啊。中国公民举手。哇，更多。那你们都没有绿卡啊。要给你们祷告啊。天国的公民举手。哇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。圣经说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，正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那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啊，蛮难讲的啊。愿你的国度降临。今天我们会讲国度。我们刚才问了，有的是美国公民，有的是中国公民啊。那我们美国公民有美国的价值观，中国的公民有中国文化里边的价值观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世界有两个国，一个是天上的国，一个是地上的国。天上的国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国会存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地上的国是暂时的。那么地上的国有两种，一种是民主的国家，一种是专制的国家。那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说，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呢亡，逆之者亡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地上的国是暂时的。我们今天纪念美国的国庆，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认识多少，我们很多在美国生活一辈子都对美国没有认识。我们只了解说这个国家还不错啊，这个国家还不错，经济上比较繁荣，国防上比较强大啊，国家比较民主，人和人之间比较客气啊，然后物价也比较便宜，基本没有假货啊，没有什么三鹿氰胺呐，什么地沟油啊不多。几乎没有，这个在大陆很多啊，一不小心就是地沟油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两个国度的不同。那我们今年纪念美国的国庆，美国的国庆也叫独立日啊 ，Independence Day。你看过这电影没有？那个就是那个外星人来攻击美国，看过没有？啊，看过举手啊。那个我看了好几遍，那美国总统那个讲话我是很震惊的啊。那么这个国家是1776年7月4号建立的，7月4号美国的国庆。今天是7月几号啊？今天7月3号，明天是国庆。明天晚上我们可以看烟火啊，这个烟火都从中国买的，大多数中国这时候能赚美国很多钱的。所以那么这个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是因为在那一天1776年7月4号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。 那么在这个大陆会议中通过了独立宣言，美国最初的13个州宣布独立，独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。当然这之前有很多的故事，我们知道这是个伟大的国家，这是个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。最起初是五月花号，一批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的逼迫，他们乘船来到了美洲大陆。到了美洲大陆剩下不多人了，那已经剩下不多人了。但是呢，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在新的土地上敬拜上帝的权利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独立宣言里边很重要一段就是人的权利，强调人的权利，不是统治者的权利。人的权利他怎么说的呢？独立宣言有一段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应该记住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与你切切相关。这段是这样翻译的：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我们的上帝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这是写在独立宣言里边最重要的一段。这一批华盛顿、杰弗逊，这一批美国的先贤，当他们在制定这个国家宪法和宣言的时候，他们首先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他们首先认为上帝的一切的权利来自于上帝，因为他是造物主。所以他们说人人生而平等，上帝创造了人，上帝爱每一个人，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，他有一些的权利是不可以被统治者剥夺的，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，包括自由的权利，也包括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我们很多人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来到美国的方式不同，来到美国的目的不同，但是不管你怎么来，我相信来的人都带一个梦想，这个梦想就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国土上、新的环境中来追求我们的幸福，追求我们的生命权，也追求我们的自由的权利。每个人都不同的，你像我的家里边就很不同，我跟师母就不同，她是留学来的，为了追求一个成为科学家来到美国来深造自己，所以她27岁就读完了 PhD， 那就成了科学家，在大学里边做科学研究，圆了她的美国梦。那我就不是，我就是逃来的，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就逃来了，就为了追求一个幸福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。有的人的梦想是主动的，有的人梦想是被动的，是慢慢的在你人生的道路发现原来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你们，我常常想到我来到美国第一夜，你们还记得你来到美国第一夜吗？兴奋的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哇，美国呀，开玩笑，尤其30年前来美国的，中国还挨饿呢，你知道吗？来美国，哇，有热水，可以洗澡。我们中国东北一年就洗2次澡嘛，到大澡堂子洗澡，家里没有 shower 的，对不对？有 shower 什么家庭啊？没有，连当官家里都没有的。那是中国是人人平等，一样贫穷。那我很奇妙，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，就是通过自由宣言的城市，费了达菲亚。你知道费了达菲亚什么意思吗？兄弟之爱的意思。我们这条街叫费了达菲亚，记得从60号下来 Mountain Avenue， 第一条街叫费了达菲亚 Avenue。哇，我想到费了达菲亚我就激动。我来到美国第一个城市叫费了达菲亚，兄弟之爱。 那天晚上是我来到美国第一个晚上，可是给我的印象美国不那么美好。你说我一下飞机我到纽约，我喜欢纽约，纽约可多好啊，大城市高楼大厦。我一下飞机一帮警察在底下等着我，你知道我就是一生不怕别人，我就怕警察，因为在中国被通缉过，警察永远是我提防的对象，管你是中国警察美国警察我都不愿跟他们打交道。那你愿意跟美国警察打交道吗？你也不愿意跟美国警察打交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他也不讲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看一帮警察十几个，哇，他说不过我看到那个条还挺好，旁边陪着我那个英国人，这个英国驻香港的一个领事，他陪着我来到美国，他说你看他写的条上面写着什么 Welcome 张伯利。你会常常说看到那个你一下飞机竟然没看见警察拉个条，你看到出境的时候写一个 Welcome to America， 对不对？美国欢迎你，美国欢迎你吗？哎，当然你偷渡的不欢迎啊，我是偷渡的，可是他欢迎我，很特别。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福建人到 El Paso， 你知道 El Paso 的德州一个城市，他偷渡在那城市被抓，关到监狱里边去，关了一年。我给他打官司啊，我希望他出来啊，因为他在我们教会聚会过，我这个牧师就有这个责任，我就去出庭。法官就问我，他偷渡，他违反了美国的法律，我们也给他遣送回中国，为什么你反对遣送呢？我说因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这是你们独立宣言所声称的。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他在中国福建不幸福，他来到美国就觉得幸福，他为什么不可以追求呢？可是他说他是偷渡的，我说你们的祖先哪个不是偷渡的？难道你们祖先不是偷渡的吗？五月花号不就偷渡吗？他们为一个追求幸福的敬拜的权利，你们哇，哈利路亚。你知道第二天 El Paso 的报纸头条是张伯利说美国的祖先是偷渡客，我没说偷渡客，我说偷渡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偷渡的，我感谢这个国家给了我一个生存的权利，我在中国已经没有生存的权利，因为中国因为参加89年六四运动，我被政府通缉，我只有坐牢的权利，被判刑甚至判死刑的权利，我没有生存的权利，所以我逼不得已我来到了美国，我逃了2年才逃到美国，多难啊！你们考没有像我那么难，一般考2年总是考过了，那考不过也就别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2年我先逃到苏联，苏联就没有 Welcome 张伯利，苏联就把我关到了他们的监狱，知道吗？我在监狱里就跟他们讨论我的前途，我希望通过苏联到美国，不到美国也没关系，我觉得法国也不错，不到法国也可以，波兰也可以，已经开始民主了，匈牙利也不错，哈维尔在那儿挺好的，这个捷克斯洛伐克都很好，那时候那边东欧已经开始民主化，我是追求民主的人，只要民主化的地方我就喜欢，结果苏联就把我送回了中国。那现在有人说你恨不恨苏联人，我说不恨，都是神的意思， Amen， 万事互相效力，神的他的意思是坏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如果不把我送回中国，我很快到了美国，那可能我就是另外一个张伯利。感谢神给我2年的苦难，所以我常常读约伯记啊，我常常读约伯跟上帝的 argue 那种抗议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常常会有的，我也常常会有的，我也常常和神抗议，为什么你让那么多的苦难给我？如果你让我人生顺利一点，也许我不一样的人生。但上帝总是不回答我，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就像他从来不回答约伯的问题一样。他让约伯看，他带约伯去旅游，上天下地，到地极，到海边，说你看这一切，你回答我， 约伯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。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，过去我风闻有你，今日我亲眼见你。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，我们的方法都不同，但是这个国家感谢主欢迎了我们，欢迎了。也许你现在正在被拒绝，也许你申请绿卡已经被没有被批准，不要怕啊，早晚有一天你会被批准，只要你不走，你走就完了。我教你们绝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申请了绿卡，虽然没给，哇，给了你个医疗保险，给了你个工卡，可以去打工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这个样子的，就这个国家特别的来接纳所有的人。有一天你会拿到那个绿卡，有一天你也会成为美国的公民，只要你愿意啊，只要你愿意。我记得我申请美国的时候，我在香港大使馆，我又来美国，香港大使馆的总领事问我，是你要去美国吗？你为什么要去美国？你不去法国，不去英国？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因为要求人家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，我们讲话一般的求，我们不说求，我们会迂回说一说，打的擦边球，讲的比较哲学化。我就说我的计程车司机呢，没有找到别的大使馆，就把我送到你们这儿来了。狡猾，中国人的狡猾，又要求人家，又要留面子，对不对？哦，总理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你要去美国，不是我把你抢到美国。如果你要去，你必须提出申请，说你愿意去，是还是 no？ 我说 yes。他说那好办，我相信我们国家会欢迎你。我记得我来到美国，哎呀，就很快就拿到了绿卡。我比你们幸运，虽然我逃了两年不那么幸运，可来到美国就很幸运了。我很快就拿到绿卡。我记得拿到绿卡那一天，在移民局排了一整天的队。你们可能都跟我有同样的经历。等到我前面还有一个人的时候，呱嗒家伙，关门了。早上3点钟起床，排了一天队，到那关门了，心情不愉快嘛，你知道吗？5点关门，他4点55就关门了。我就抓住他这5分钟，我说你还有5分钟呢，我们两个人足可以接我们的 case 啊。我那个翻译是加拿大人，叫劳瑞啊，劳伦。这个劳瑞呢是我们的秘书，他是我的翻译。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说要不要我们找着人，还有5分钟跟他们讨论讨论，这美国嘛，公平的国家嘛。他说你不要，我说要不咱们找移民局长上诉。我说他会给我的，他认识我会，因为那几天报纸在美国的报纸都在登我来美国的消息嘛，他应该知道我嘛，对不对？老人说这不是中国人，不要走后门。他中文和好了，他懂中国什么叫走后门，美国不走后门的。那我就他不给我翻译，我就找那个美国人说，我说我要见你们的那个 bus。然后他问我有预约吗？快下班了，有预约吗？我说有，你就说我的名字就好了。妈，不一会儿下来把我请上去了，12楼纽泽西，12楼进了，我一下就进了移民局长的 office。哇，他欢迎我，拥抱我，给我沏杯咖啡，就开始很高兴的跟我聊天。然后底下的警察就把我的绿卡送上来，然后他拿着绿卡就跟我照了个相，就这么小的照了个相。你看美国也走后门了，咱不同。他就说，就拿着一份英文报纸在办公桌上，这就是你嘛，我正看你的消息呢，你就来了，就感谢上帝，你看我们就见面多好，有事情以后找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我派了一个 Susan， 一个姐妹，是他们移民局的律师，他负责我一切的移民事务，就只要我有事打电话给他就给我解决了，我不用去移民局了。那你们有这待遇吗？没有啊，好好追求就有了，感谢主。我记得当我拿到绿卡走下他的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欢呼啊，抱拥抱啊，跳啊，喜悦啊，因为他们拿到了绿卡。 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就为什么我就哭了。我突然蹲在那个墙角，我就哭了。我就看着这绿卡，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绿卡？上帝知道我多么爱中国，我多么爱我的家乡，爱我的父母。只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给了我一个生存权。今天美国的独立日，对我们每个踏入到一个新土地的新移民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这个日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，我不应该想不欢乐的事情。其实我也很拿到绿卡很高兴，可是很复杂，因为一个爱国者他很复杂。我们爱我们的国家，可是我们的国家却不爱我们。我们好像不爱这块土地，我们就是不太了解这个土地，却欢迎我们，敞开他的胸怀拥抱我们。所以我常常带一个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在这国家来生活。慢慢我信主了，我受洗了，我进了神学院，我开始研读圣经，我慢慢的懂得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这几天我们看几点，我跟大家分享上帝的国度。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，一段最著名的话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祷告的话语，我们也称它为主祷文。主祷文，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多么的不同，上帝的国不见得能够在世界的国中运行。美国不是上帝的国，美国是世界的国，中国更是，全世界啊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我们看第二段经文，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。为什么？除了上帝的国，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撒旦的国，撒旦在世上掌权啊，在世上掌权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度里边的败坏，我们看到统治者的腐败、贪婪、罪恶，我们看到人们生活在一种恐惧、不能免于恐惧的国家里边，那种深层的恐惧。美国虽然规定说人人有获得幸福的自由，有自由权，有生存权，保证了，但是美国今天越来越远离上帝，人们开始生存权也被剥夺。你常常会看到突然间枪手就可以在餐厅里边枪杀，就可以在校园里边枪杀，就可以在家庭里边枪杀，人们的生存权被罪恶夺去啊，罪恶夺去。所以我们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求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在整个圣经里边，当我们谈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是与世界的国对立的，是与世界的国是暂时的，神的国是永远的。世界的国度是罪恶的，神的国度是荣耀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是每个上帝的儿女的祷告和寻求。那么今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国度。神的国英文叫 Kingdom of God， 这个概念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国是属于上帝的，所以叫神的国。 那么教会是不是呢？教会当然是，教会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啊，在地上的彰显。我们看到当整个的在马太福音一开始，耶稣就讲到神的国，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，马可福音看到，当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他是指耶稣基督要来了，你们应当悔改啊，应当悔改。那么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边啊，有37次讲到神的国度，在马太福音里更多啊。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，他讲到很多很多神的国度，在马太福音第13章，我看耶稣讲到很多的上帝的国度。我们看到耶稣说啊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讲神国的道理。他在讲稗子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其实人睡的时候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边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就显出来了。他告诉我们，天国好像在撒种的时候，魔鬼就把稗子撒到这个田地里边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稗子和麦子就一同生长。那么我们要把稗子拔出去吗？那耶稣没有让我们拔，耶稣告诉谁拔去呢？有一天到天国的时候，到天国的时候，稗子放到场上烧掉，麦子放在仓里边收起来。所以神有他的眼光啊，神的眼光。那么芥菜种比喻，他也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，有人拿去埋在田里，它原是百体中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在它啊宿在它的枝上。他说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五斗面里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他又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到一颗贵重的重价的珠子，他就变卖一切买来这个珠子。他也说天国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边，他网所有的水族网系满了，人就拉到岸上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到宝贝里边器具里边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，耶稣基督一直在天国天国天国。那么天国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知道天国是神掌权的国度， Kingdom of God， 上帝属于上帝的国度。那么国家是什么呢？国家是有几个基本的因素，否则不能称其为国家。首先土地、人民、君王、法律，大概这些要素都是国家不能缺少的。那么神的国同样，神掌权的国度，君王，我们的君王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耶稣基督，明白？他有他的子民，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你们天国的子民正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主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那个国度在出埃及记翻译成国民，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属神的国度，我们有两个身份，一个地上的身份，我们叫美国公民或者中国公民。你在这个国度里边，在这国家里边啊，你可能生活的不那么自在，你受过委屈，受过迫害啊，你为了真理甚至牺牲过你的自由。但是当有一天你认识上帝的国度，你会发现有个更高的国度是在天上，在天上。当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认识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国度会临到地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耶稣说做王要到永永远远。
神在他创世之初，他就要建造一个他的国度，我们叫上帝的国度。他在建造这个国度之前，他拣选一个很特别的人，这个人叫亚伯拉罕。如果你熟读圣经，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，你会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，就让他建立一个国度，属上帝的国度。上帝没有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改变成为他的国度，上帝要造一个新的，因为他历来都行新事、行奇事、行大事，所以他呼召亚伯拉罕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。”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美好的应许啊，一个人神呼召他，亚伯拉罕当年居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加勒底啊，加勒底人啊，圣经被咒诅的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，伊拉克原来巴比伦的地方啊，尼布贾尼撒统治的地方，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叫亚伯拉罕，他成长起来，他信靠耶和华，而他信得非常的认真。他把家里的偶像全部打碎了，因为他们家是卖偶像生存的，他的爸爸是做偶像的，就是那些木偶啊、什么人啊、怪物啊做的，然后去拜他啊，去拜他。愚昧的，有一天据说亚伯拉罕把那所有偶像都打碎了，他爹回来大发怒，因为啊这个钱财没有了嘛，你打碎了就没法卖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爸说：“你怎么把他都打碎了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啊，他们自己打自己打的。”他爸说：“他们都是偶像，不会动的，他们怎么会打自己？”他说：“那你拜他干嘛？”哦，上帝就喜悦这么一个单纯的人，知道吗？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75岁了，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上帝给他这个呼召，这个call，带着一个应许。你要记住，弟兄姊妹，神呼召你一定有应许。Amen。神呼召说你来美国，那后面一定有应许。来美国干嘛？我让你成为大国。有人在中国不想不让你生，就是来美国我让你生养众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就生三个，三个就是简体字，就是众嘛，三人就为众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生更多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啊，母堂的，搬到达拉斯去了啊，不是搬到那个休斯顿去了。前几天她老公打电话给我，说让我劝劝她，因为她来的时候不想生孩子，结果就鼓励他们生，生三个了。她老公觉得完成任务了，结果那个姐妹有一天圣灵感动说我要生五个。她老公也劝不住，打电话说你告诉别生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三个我都累得要死了，我生五个。我说大学教授，你们俩收入那么多，没有关系，有什么累的呢？不行请保姆吗？我说我爹生七个啥都没有不也活了吗？还生出个张牧师来，对不对？担心什么呢？生孩子生，你看人家黑人生多少，对吧？你看人家阿拉伯人一家生八个，稀里糊涂也活了，知道吗？吃不起这个鱼刺，我们吃粉丝吗？感觉也像鱼刺差不多吗？炖的时间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吃不起海鲜，我们吃鸡翅吗？什么关系？你看我们小时候啥吃都没有，我不也长得挺大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喝的粥啊，我都能数清那个米粒有多少，知道吗？我到大学的时候，我这个肋巴都能数过来，就看着清清楚楚的一根一根的。今天我能有这身材，我就很高兴了，感谢主。师母老师说别太胖了，我说你看这胖我就高兴，我原来瘦你知道吗？你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体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呼召亚伯拉罕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啊，迦南地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应许之子。以撒叫什么？ 应许之子，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儿子，告诉他你会生的。亚伯拉罕99岁才生了以撒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生了，可是上帝给他生了以撒。以撒40多岁才结婚，生了雅各，雅各生了12个支派。那么以撒在生雅各的时候，雅各生了一个特别的儿子叫约瑟，这个约瑟从小被他哥哥卖到了埃及，在埃及经历很多的苦难，被人做奴隶，然后坐牢，经过了上帝给他的磨练，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当迦南遇到饥荒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，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，那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。这个雅各是很聪明很狡诈的人，但是他爱神，所以很多人是很复杂的啊，他是多层面的。雅各就典型的像今天的以色列人。那以色列人没吃的，就到了埃及投奔了这个约瑟。约瑟做宰相，就庇护了自己的家族。那个时候他们到埃及地的时候，多少人呢？75个人。他们只有70几个人，他们会成为大国吗？他们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吗？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，凡你，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我叫你的名为大，我也叫你别人因你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今天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祈祷。哪个国家攻击以色列，哪国家被上帝咒诅。你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多么不容易走过的这几千年的历史，他们受过多少的磨难，但上帝保守他们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们也感谢主，看到当这70几个人在埃及地他们被奴役，当约瑟死了以后，新的法老新的国王就不认识约瑟的后代，所以就奴役他们，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奴隶450年。这400多年以色列在做奴隶的时候，在埃及地繁殖出260万人，260万，准确的说有的时候200到300万人。所以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就有将近300万人。你看他们这个繁殖多快啊，真的生养众多，从70几个人，从一个人到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到一个家族，从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，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，从一个国家，耶稣基督诞生在这个民族里边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他成为人类的救主。全世界现在有20亿的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，所以这个国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，你们，我们今天成为他的国度中的一份子，上帝的爱子的国度，哈利路亚。在我们了解这个国度的观念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来到创世纪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国与世界的国有多么的不同啊，有多么的不同。世界的国啊，我刚才讲了两种国，一种是民主的国家，一种是专制的国家。民主的国家会长远一些，专制的国家维护不了长远。世界人那些政治的那些狂热者都想有一天会统治世界。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欧洲就要统一啊，搞一个大一统叫欧盟。感谢主，英国独立出来，哈利路亚，我阿门。如果全世界有一天有一个君主的话，这个君主一定撒旦。这个君主，哪一个希特勒也想统一欧洲啊，没有统一成功啊，对不对？拿破仑也想统一欧洲啊，也失败了。欧洲只有4次被统一过，被一个君王领导过。第一个尼布甲尼撒，那是巴比伦的时代， 那个时候整个的欧洲，尼布甲尼撒统一着欧洲、亚洲和非洲，那是最强的君王。下一个就弱了一点，叫马代波斯，波斯帝国。然后下一个叫希腊帝国亚历山大，然后再下一个罗马帝国。这四个帝国统一过欧洲，但是没有一个超过200年的统治。和平时期无数的战争，无数的战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超过200年的稳定和强盛。我们5000年的历史到现在，我们看到多少次的征战，多少次的征战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国共两党的战争，抗日战争。我们不说外来的侵略，就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我们打得你死我活。整个的解放战争啊，1000多万人死于非命，一个战争。然后我们就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，啊，就把黄高辉他们打到台湾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呢，就宣布我是正确的，台湾就说他们是正确的。我们用的词儿叫解放，他们用的词儿是沦陷。你知道这个，我到台湾就发现骨肉同胞啊，哎呀，好难过的，真的，两岸隔开那么多年，那种仇视敌对，制造了多少人伦的悲剧。我在荣总住院的时候，整个的医院很多的老兵在那里住院，我一个一个的走，一个一个跟他们谈，每一个都是个悲惨的故事。很多的老兵年老了，回不到自己的国家，看不到自己的亲人，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了，他们悲悲惨惨的在那里离开世界。临离开的时候都说，把我的骨灰运到我的家乡。你的家在哪里呢？运回去也被撅了，知道吧？现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埋呀，埋你的骨灰。我们昨天看到吕阳弟兄，哇，那块好美的一块土地啊，对着湖面，湖水全在喷。我想我也躺在那儿挺好的，那地方躺着就不想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美好无比的，回来干什么？世界上很多的苦难。我就有一次我访问台湾，马英九请我去啊，然后就让我去台湾大学讲演，几个大学讲演。有一天跟一帮台大的学生在一起，大家就讲完演了，就有一个人请我们到他家开 party 啊，那是很大的一个 party， 很多人。我一个大陆人，他们全是台湾人，他们很想了解大陆，我也很想了解台湾，可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距啊。那我们就讲当年啊，我们多么可怜你们，你们饿的都是啊，都吃香蕉皮呀、啊，因为台湾有香蕉。台湾说你还连香蕉皮都没得吃，吃土豆皮，你吃树叶。我们就互相说，我们就火花就出来了。有一个台湾一个学生就说：“哎，伯利兄，好像你们有样板戏，你们10年就唱的8个戏，多可怜！我们什么戏，歌仔戏、什么牛仔戏都可以看哦。你们这个太可怜了。唱一段。”我不怎么那天也就唱错了，我应该唱一个打日本的，就唱了打国民党的。唱邵建波，要把那反动派一扫光。哇，这些人你别以为他们傻呀，他们听明白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伯利兄，你说那反动派是国民党吗？”我说：“哎呦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这，我是这歌就那么写的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别着急，我们也会。”同学们，起来，大家就站起来，反攻大陆，反攻大陆，大陆是我家乡。哇，这样，我们在那儿就开始这个国共军就开始交锋了。那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看到感谢主，在教会你看到一个台湾的弟兄，你还有过去那种想法吗？已经没有了。你看到一个大陆的弟兄姐妹，你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因为在基督里，在另外一个国度里边，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国民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在这个国度里边，爱、公义、和平、良善， 在上帝的光照中，我们有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不同的相交的方式。圣经说圣徒相交，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，只有在爱的上帝的国度里可以达到，在地上的国度里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啊，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啊，悔改信福音。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啊，来到美国是跟我差不多，因着逼迫来到美国。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要寻找一个公义，公义。可是慢慢我们就发现，地上的国不全都是公义。你可能在中国受过委屈，你到美国同样会受委屈，有没有啊？有的时候我们被警察抓了，我们就觉得，当然我们是超速了，我们觉得，哎，他怎么不抓他呢？他也超速了，怎么抓我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也会违反美国的一些小小的法律，我们没有注意，这是法治的国家。可是当我们受到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会问神，为什么在哪里都找不到公义。现在我们在中国可以找到公义吗？很多人找不到的。雷洋有公义吗？魏则西有公义吗？张凯有公义吗？现在关在监狱里的那些人有公义吗？没有公义。本身那些人都是律师，都是学法律的，追求公义的人，所以他们受到不公义的待遇。那么来到美国，突然发现美国也没有公义。美国有公义吗？美国你反对同性恋可以吗？你不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在这学校里祷告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美国已经把上帝从学校里赶出去，让撒旦在学校里掌权，没有公义的。唯有在上帝里边会寻找到公义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说，我们看第二往下来啊。你该知道末世的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妄，谤读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醒提摩太，我们要面对的末世的境况，人心的败坏，人远离神。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而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里的喜乐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世界，人们都喜欢吃喝宴乐，人们却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人们都喜欢世界的一切的活动，人们不愿意来到教会来敬拜给你生命的主。最近有一项调查发现，美国人都意识到国家道德伦理价值下降的趋势。有一个调查机构啊，叫文化与媒体研究所，在去年12月做了一份调查报告，他访问了2000名美国的公民，出生在美国的公民，其中大约 94% 受访者是属于其中一种价值观的倾向，比如说传统的、革新的或者自由派的。那么传统派在信仰方面是保守的，他们相信深入的信仰会使一个人过一个道德和良知并重的一种生活，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会对人的生命生活有帮助。那么还有一种认为 74% 的人认为今天的美国比20年前的道德下降啊，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啊，74%。那么对很多的道德的标准开始撤退并被认同。你知道美国新闻周刊有一篇专门的报道，题目是《基督美国的末日》。这篇报道是这样说的啊，他说自从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，基督美国的末日就到来了。当然这是对奥巴马提出一些批评啊，提出一些批评。那么他们认为 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，布什时代有 69% 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的国家，而现在只有 62%， 下降了 7%。 美国现在信耶稣基督的、信基督教的人数，奥巴马时代比布什的时代减少了 10%， 而无神论的却增加了 10%。 这个现象带来了美国金融的危机和道德的危机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数字看到，过去美国有多少人来到教会呢？是70%多人来到教会，今天美国只有57%的人来到教会，57%的人。那么很多人说我信耶稣，你问他去教会吗？他不去教会。他说我去聚会。什么聚会呢？酒会啊，对不对？ party， 各种各样的聚会占用我们时间很多很多的，但是我们却不去教会，不去教会。那么美国对于同性恋的态度，同性恋的态度，65%的人认为婚外性行为是可以理解的，65%，那么有62%的人支持同性恋，只有49%的人不认同同性恋。所以美国大法官通过同性恋合法化，他也有美国的民意基础，你不能说他一点都没有民意基础。这些国家道德的滑坡，道德的滑坡。所以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是由新教徒所建立的。1620年9月23号五月花号起航，带领者是个牧师叫布莱斯特，这个牧师带领了102个人，他们来到美国，来到美国。当然船上死了多少，死了一些人。那后来来了以后，他们就在下岸的时候，他们在普利茅斯，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抛锚，然后他们下来，他们就签了一个 covenant， 一个公约。这个 covenant 写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后来我们把这个 covenant 叫做五月花号公约。那么五月花号公约有以下的一段记载，是这样说的：我们以上帝的名义，阿门，我们下面的所有的签名人，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宗孙的臣民，为了给上帝增光，发扬基督教的信仰，在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耀，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线上建立一个殖民地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，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的政治社会，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，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。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，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、法令和命令，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长官。我们看到新教徒他们来到这个土地上，首先他们在公约里确定他们的文化使命，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，一个荣耀上帝的山上之城。他们也建立一个公平的、公义的社会，这个公平的公义社会正是他们在圣经里面得到的、追求的人生而平等，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，追求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这就是今天美国的传统。可是美国现在越来越世俗化，我们生存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，我们或者生活在一个我们担忧的环境中。我不知道再过100年，我们的后代能不能有我们这样享受着宗教信仰的权利了。我在担心我们的后代能不能有我们今天 享受着今天这个美国了。我们今天美国已经不如五十年前的美国了，更不如一百年前的美国。今天十诫从学校里拿走，神的话从学校里拿走，避孕套进入到学校，不分男女的厕所进入到学校。可是我们看到这种堕落，我们讲过话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是公民，我常常想到我们这些复杂的中国公民，中国美国公民，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要选票，没有选票我们就去游行，去广场，就为了选票我们坐牢。来到美国给我们选票，我们不知道投谁，投谁呢？你用过你那张选票吗？你如果没有那张选票，你就不配得的那张选票。你要知道，你选的不是上帝，你选的也不是耶稣，你选了一个不完美的人。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权利，因为那选票是你的权利。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，没怎么用过我的选票，我常常忏悔，因为我是牧师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票我投谁我都看不合上帝心意。想投民主党吧，你看他们推动同性恋的法案，他们换大法官，他们做很多很多的坏事，我当然不能投民主党。投共和党吧，不是推出一个摩门教的，就推出一个 Trump。我们在他们人品上都能挑出很多毛病，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地方。可是我又很矛盾，如果我不用这张选票，我当年干嘛去天安门？我不就为追求我个人的权利吗？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今天给了你选举权，你却不敢用，不能用。你们跟我不一样，你们不是牧师啊，你们可以选的，你们可以选美国总统啊，但是 你不生在这儿你就不行了。那我不会选的，因为上帝就拣选我做传道人，我一生一世永远忠于这一个职分。可是我可以投票啊，我可以表达我今天对美国衰败的担忧啊，我可以表达我对美国祖先的敬意啊，五月花号永远是我所敬意的那群清教徒，林肯永远是我所敬意的总统，华盛顿伟大的胸怀，里根总统结束东西方的冷战永远是我所尊敬的。这个国家遇到历史上多少的危机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一直在这国家之中，你们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我们不失望。当一个地方越来越败坏的时候，上帝就开始要掌权，这就是上帝的国度，因为他要掌权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堕落，这样创世纪告诉我们说，当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走的不同的道路一样，亚伯拉罕走一条合神心的道路，罗德走了一条世俗的道路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罗德的妻子怎么了？罗德妻子是天使带领他们离开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同性恋的城市，那个败坏的被上帝所毁坏的城市的时候，罗德的妻子回头去看，天使告诉他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跟着我走，只有一家可以得救。他一回头他就变成了岩柱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约翰一书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你的里边了。弟兄姊妹，人都在爱世界，我们常常向世界回头，我们现在信了主了，我们还常常回头，因为世界太多的诱惑，对不对？我常常想，一个人啊，信主以后一定要老常常聚会，跟基督徒在一起，跟基督在一起都是快乐的。你看我一回头，有些老朋友到一起就批评啊、吵架呀、骂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抽烟呢、啊、喝酒啊， 赌博呀，对不对？抽烟，那你来一根，哎呦，20年前抽，一闻这烟，什么烟？红塔山。哇，祖国的烟，好多年没抽了，想念祖国，来一口试试吧。完了，抽上了，对不对？很多的事情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罗德当年他一看那个耶华所赐的园子，哇，那么滋润，他就开始往那么移，往世界的移，越来越丰富的地方，最后移到了索多玛、俄摩拉。所以亚伯拉罕却在山上啊，却在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圣经所说，神的国度不在于吃喝，乃至于在于他的公平啊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啊、圣灵中的喜乐。今天世界上不管有多少的不公平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会找到公平和公义，而且公平跟义有天会行驶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们所以遇到一些艰难不要怕，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我们放心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有永远的平安。最后一点啊，最后一点，上帝的国是永远不动摇的国，不管这世界如何改变，神的国永不动摇。神的国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啊，存到万代。诗篇145篇13节，启示录11章15节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常常想念我的祖国中国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不爱他生长的地方，尽管那地方不完美，尽管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那么艰难，可是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比更年轻的一代人更爱那块土地，因为我们曾经那块土地，我们在那吃过苦，我们曾经跟这块土地每个人一样走过那个艰难的岁月，可是我们回不去。当然我觉得统治者也以我们回不去为快乐。我读过俄国的12月党人，当他们被劳改去的时候，他们唱着歌曲，他们后来都死在了异地。我也看到中国的很多流亡者来到海外，他们回不去祖国，有的就死在这块土地上，甚至连骨灰都不见得能回去。前两天许家屯先生也去世了，就在我们青岛 Hills， 101岁。他的尸体能不能回去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几个老朋友，我的老师都没有回去。方立之先生葬在了阿里桑那，我相信他想回去，回到北京大学或者回到科技大学，和他的同学和他的学生同事在一起。王荣旺先生也没有回去，我想他肯定喜欢回到上海，看在上海的车水马龙，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油条，他所期待的。刘明燕先生回去了，他死了10年以后才回去。我记得我跟师母谭健去参加他的追思仪式，几个月前我去看他，他还没有死，肠癌，看到我很高兴，谈的就是北京的生活。我们当年在北京啊，哎呀，我们当年写作采访啊，当年坐在马路牙子边抽着一支烟放松一下，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。他没有回去，他死的时候埋在了普林斯顿，他在自己墓碑上自己写了一行字，这里埋着一个中国人，他说了他该说的话，他做了他想做的事，就完了。他有墓志铭，多少人没有墓志铭呢？好像我们回不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今天想到中国，我回去能干嘛呢？我们吃地沟油吗？ 我们吃很多不健康的食品，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猜疑，满地的骗子。你说十一人九亿骗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骗子是真的。我们这国度，我们怎么想的不痛苦？我们原来为之奋斗的、追求的，就是要这样一个国家吗？像这样一群民族吗？就这样的君王吗？回不去，是因为我们一腔的爱无处去施予。回不去是因为我们远离了那边国土。可是如果让你回去，说明几个月你就跑到美国来了。我常常会这样想，慢慢的，我不患得患失，我觉得上帝把我放在哪块土地上都是他应许之地。你们，上帝把你放在美国，放在洛杉矶，丹门巴，千岛 Hills， Ontario， Corona， Ranch Cucamonga， 千岛，我们周围的每个城市，上帝把你放在这里，让你祝福这块土地，让你的一个满腔的热血爱倾注在这块土地上。这是上帝带领你一个新的土地，给你生存权，给你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权利。弟兄姊妹，我已经不患得患失了。有一天有个记者访问我，对他说，过去我回不了国，我觉得很痛苦，今天我不痛苦了，因为找到一个更高的国，就是上帝的国，这个国度永永远远不会过去，地上的国都会过去，我们也会过去，但是天上那个国在你的心中。耶稣说，天国在你的心里边，永远都不会过去的。上帝爱你，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上帝会张开怀抱来拥抱你，你在他的怀里边。他说，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和我一同享受天国的宴席吧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进入了上帝的国度，首先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爱。第二，我们要信耶稣基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拿到天国的公民的这个绿卡，这个 passport， 这个比地上的还要重要。因为地上的国都会过去，天上国是永远的。所以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该信福音，信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在这个美国的国庆节里边，我们祈祷上帝的国度降临，降临在你的生命中，让你认识更高的一个国度，除了中国一个专制的国家，美国一个民主的国家之外，你还有个更高的国度，上帝的国。你们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地上的国充满了仇恨、凶杀、罪恶，天上的国充满了爱、公义、和平和良善。所以耶稣说，盗贼来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地上的国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国，人们制造仇恨、制造阶级、制造分裂、撕裂情感。可是天上的国，耶稣基督的爱、和平、医治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、彼此和好，荣耀上帝。所以让神的国能够降在地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耶稣会再来，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要在地上做王到永远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一天你在基督的精兵里边有份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愿意吗？举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，来我们唱首诗歌。你的国，求你的国降临。明年国庆去看烟火。 Amen。 因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的，那天要游行，要放烟火啊，全世界普天同庆，因为这个国会到永远。我们不知道美国会走多远，但我们为美国祷告，让这国家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，重新尊崇耶稣基督 为这国的元首。哈利路亚，这国才能永远。我们也为中国祷告，虽然中国现在还有压力还有逼迫，但是看到教会在增长，神的国在中国，神的儿女在中国被兴起，成为这个国家的守望者，成为国家的祷告者。我相信中国有一天会走向民主的国家，中国有一天会越来越合乎上帝的旨意，不仅在经济上发展，人的生命要被改变，那些罪恶远离中国人，让中国人都被上帝的宝血来洁净，洗为圣洁的，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。你们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唱着诗歌，我们也为美国祷告，为中国祷告，让神的国在我们的国家中，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家庭中，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公司里边，让你神的国降临在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中。哈利路亚。
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公义存到永远，神啊，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
起来祷告。我们每个人都开口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和我们原来的故国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不管你从大陆来、台湾来、香港来，为你所过去生长的地方祷告，求主来祝福你生长的土地，祝福那里的人民，也为你所居住的新的国家来祷告，求主在这个新的国土里边为你开辟道路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难处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必蒙他的悦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来到美国这块土地，让我们为这块土地来祷告，求你来祝福这片土地，让他们重新回归到他们建国时期的信仰，让你的爱在这块土地中，让你的公义在这块土地中。哈利路亚，在国庆节的时候，祝福美利坚和中国，祝福这个曾经伟大过的国家，让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重新恢复他们的辉煌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，求你来祝福中国，让中国的人的心向主敞开，让中国的统治者能够降服在耶稣的面前，认识到你才是中国的出路，你才是中国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让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再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活出上帝给我们天国公民的角色，在地上来传扬福音，做最美的见证，荣耀主的名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镜头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在今天愿意进到上帝的国度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做你的子民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耶稣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
神啊，兴起是仇的死散，人人必得欢喜。
神啊，兴起，
神啊，兴起是仇的死散，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。
我们来请刚才举手的到前面来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要成为神的国度的人，到前面来。哈利路亚！
神啊，兴起是仇敌，
到前面来，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。还有没有？来，姐妹，
彼得欢喜。
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
神啊，兴起是仇敌死。
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还有愿信耶稣的，还有没有愿接受耶稣的？到前面来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今天是美国的国庆的前夕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七位弟兄姊妹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，一个新的国度在你们面前展开，上帝爱子的国度。圣经说，你们从此迁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，你们是神的、上帝的国度的公民。哈利路亚，这个身份永远都不会失去的。我们来为他们祷告，大家举手为他们祝福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拣选这七位弟兄姊妹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你宝血来涂抹他们的罪，除掉他们一切的软弱，靠着爱他们的主，他们进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，一生一世荣耀主的名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好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我们一会儿吃饭，我们到一起啊，让大家认识你们几个新造的人，请坐，弟兄姊妹，请坐。